其实我们今天讲这个事情是相当重要的，就像我跟弟兄姊妹所分享的，彼得他自己在他人生的尽头的时候，那么他做了一个教导，他自己在教导的时候他说，我知道你们已经懂了这些道理了，但是呢，我在离开帐篷的以前，我还是要告诉你们，我还是要告诉你们，因为这个事情重要到一个地步，值得我不断的向你们提醒。我们再回来看彼得后书第一章十二节到第十五节，这是他讲到他的 urgency， 他说这个事情重要到什么地步，他就讲了十二节到第十五节，他说，我虽然晓得这些事，并且在你们已有的真道上坚固，我却要将这些事常常提醒你们。我以为应当趁着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激发你们，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到了，正如我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并且我要尽心竭力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时常纪念这些事。所以他讲说，虽然我知道我离世的时候已经到了没解了，但是呢，我在我离开世界的时候，我要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我要提醒你们。而且更重要一件事情是，我死了以后，我要你们常纪念这些事。所以我们讲说，他讲的里面有一些事情是非常重要的，是超过他的生命。他说，我死了以后，我要你们一定记得这件事情。这事情有点像什么呢？像一个老父亲，他过世以前，他把一个最重要的事情交给自己的孩子，告诉自己的孩子说，你们无论如何，这些事情你们不要忘记。那么这些事情到底是什么呢？按照我们刚刚我们在读的上一次我们刚读的圣经的里面，他讲的是什么？他讲的说，重要的是你们的生命已经被上帝转变了，现在你们的责任是你们要把这些品性让它活出来，活出来以后，他说，我就向你保证，你们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而且你们一定不会失脚，而且你们一定会丰丰富富的进入上帝的荣耀当中，因为上帝永远那个荣耀就是你将来的盼望，因为世界上你所有的东西都会成为过去，只有这件事情你会直到永远，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所有你的东西都会放下来，只有你会去。人世间人有不同的追求，即使我们追求的东西在中国的眼光当中已经看得很透亮了，你们同意吗？你看看《红楼梦》，讲那个拐角大人，拐角那个道人，他不是讲说人人都说神仙好，只是功名忘不了，然后他底下说什么呢？他古镜将相今何在，方总一对草没了。你看有多少人他一生丰功伟业，没有人记得他名字的。他说这些过去了，他人人都说神仙好，只是经营忘不了，他终造只恨计无多，急到用时掩蔽了。啊，你拼命去争啊，都到最掩蔽了。他人人都说神仙好，只是什么呀？就是你的感情，你这种东西也是忘不了哈。啊，君在日日说恩情，啊，君死又谁人去了？现在这个时代，君不死已经谁人去了，怎么还君死谁人去，这对不对？所以你看看这个事情，你发现那个我感觉应该是庄子吧，他不是讲个笑话吗？啊，讲个庄周讲个笑话，他讲的是说他有一次他在荒郊野地走，那么他走的时候呢，在这个大热天当中居然听到一个女孩子的一女人的哭声，他觉得这荒郊野地怎么女人哭声呢？这一定有事的，所以他就去找了，就看到这个坟地当中呢，一个女人，看来是刚出寡，面貌清秀哈，楚楚可怜，正在用扇子呢，站在扇那个一个没有湿的还没有湿的一个坟墓地，啊，他说这个女人这么跟他先这么恩爱，天气热的他怕他热不着哈，热着了还帮他扇他的坟墓哈，后来他就给他讲说，娘子我来帮你扇哈，啊，他一边扇就给他讲说。我可以看见你们夫妻的感情是好到不行哈， 啊，你看你信心刚死，你怕它热，你还给它扇那佛木怕它热哈。那么这女孩子都很诚实，也跟他讲了，说先生你有所不知哈，我跟我的先生之间有个约定，他坟墓没有干，我是不会再嫁的。你听懂没有？所以他为什么要干？赶快干，赶快干，怎么样？我要嫁了，我要嫁了啊！哎呀，这中国的古老的笑话，但是想起人世间很多是这样子的啊，君在日日说恩情，君死又谁人去啊？啊，这是很。那人人都说神仙好哈，只是儿孙忘不了哈。自古痴心父母多，孝顺子孙谁见了？你看，所以他说这东西都是空的，都是空的，都是空的。这中国人不管怎么讲空呢，可是我们放不了那个空，你们同意吗？哦，讲这个东西不重要，这个东西重要，但是我放不下，为什么呢？因为我不知道我要抓什么东西，我既然不知道要抓什么东西，我现在只好暂时怎么样？抓你所谓空的东西，因为我看不见。所以保罗不一样，保罗说我看见将来极重无比荣耀，就轻看现在自战自信的苦楚。为什么他讲这句话呢？因为保罗曾经升过三重天，经过隐秘式的日子，所以他在走天上路的时候，他走得很潇洒，因为他知道那个是永恒的，这个是暂时的。可是我们很困难，我们连二重天都没上过，对不对？我根本就不知道还讲什么三重天，根本没有上过，所以我们对这个东西呢，就是要凭信心才有办法。但耶稣基督也讲了，那些看见的人哈，信的，但是你们是没有看见就信的，是有福的。所以这个叫做信心，信心，信心。但是不管我们怎么说，彼得在说的时候，其实他说了几件事情。他说，生命在你的行为的以先。在很多的时候，你要伪装走个基督徒道路是相当相当辛苦的一件事情，相当相当辛苦。比如说你没有那个生命，你去羡慕基督徒生命，你也走不下去。我记得有一次我看了一个小故事，他讲到一只乌鸦，这只乌鸦很特别的，他是不想当乌鸦，他想做什么？他想当鸽子，而且不是要当鸽子，还要当白鸽子。因为他有个了解，因为他发现他们这些乌鸦都是吃那些死尸、死肉，都是动物死以后是他们把它清下来的。哎，可是他回头看那些鸽子呢，都是吃人间的精品，在公园当中跟人走在一起，人也不赶他，还用面包喂他，他羡慕不得了。可是呢，乌鸦是人，只要一靠近，马上就飞掉了哈，人就赶他们啊。他说那种才是有尊严的生活，他非常羡慕，羡慕到一个地步呢，他不想吃那个乌鸦吃的东西，他想吃鸽子吃的东西，所以他想他鸽子当中跟鸽子在一起，老是被啄，就跑掉了哈啊，心里非常难过。有一天，一群乌鸦正在抢食一个死的鹿的肉的时候，他却在树上叹息。那么你知道，猫头鹰是白天睡觉的，他一叹息，猫头鹰就不能睡了。哎，他说乌鸦老兄啊，你干嘛叹息？我都打扰我的清梦哈、啊。哎，他说你不知道的，我很痛苦。你的猫头鹰是鸟类当中最有学问的，对不对？为什么它是最有学问？因为它是鸟类里面唯一会问号的，呼呼呼。我说它最有学问哈、啊。那其他的笨笨的呀呀呀，乌鸦就呀呀呀，都很笨啊，叫你做什么都呀呀呀。他说呼呼呼哈。啊，所以他说，哦，那我就告诉你好了，你是最有学问的。他说，问他说，其实我有个心结解不开的，我不想当乌鸦。他说，为什么不想当乌鸦？那你想当什么？不想当鸽子。他说，我不但要当鸽子，我要当白鸽子。他把他心情跟这个猫头鹰的陈述，猫头鹰很同情他。他说，这个事情也是不可以解决的。他说，为什么不可以解决呢？他说，哈，你要当，但你要听我的话。有的事情你要改的，因为你们乌鸦跟鸽子差太多了。举个例子来讲，你们走路像小丑，你是跳着走，对不对？吃东西咚咚，人家那个鸽子是有王子的风度这样子走的哈、啊。所以你要先把这个台步学好啊。他就说，哦，他这样走我也可以走哈、啊。他说，那么给他训练完了以后，他说你的东西要文雅一点哈、啊，要老是抢的。他说，哦，这个我可以学。什么时候可以忍耐？但是你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羽毛的问题。 他有没有问题可以解决？他说你怎么办法解决？他说我现在注意到了，在这个州长的官邸这几天正在粉刷，州长的官邸是白色的漆啊。他说呢，我已经观察了，为什么知道每天他们牵过，我就被超前过去注意看他们。那八点半已经下楼梯，然后就开始八点半到八点十五分把这个油漆都调好了，然后哦对不起，他起来就先调漆，然后下楼梯。那么这调漆调好下楼梯之间大概有15分钟的时间，你要注意当他把这漆调好摆在旁边下楼梯，因为官邸很高，所以整个楼梯要架好，你要趁他下楼梯的时候呢飞过去一次，那他们一定会追你的啊，你就跑远远的，他们想都没事，他们回去把楼梯架好之后你再回来再一次，那这样就匀称了哈、啊、那你就可以到那个公园去呢，就跟这些鸽子呢一起去觅食，他就这样叫了他。他说真的吗？他说你试试看好了。他就去探听了这个消息，果然早上八点半自然消息，他观察一天以后发现这事实，他就下定决心呢一定要去执行做鸽子的愿望。机会来了，那天早晨大家下楼梯调了漆了，开始去下楼梯的时候，他就快飞过去，大家哇就开始赶他，他飞老远了，但他看着左右骂一骂又回来，又开始架，就在架的时候呢，哗他又回来一次哈，哇大家用石头丢过他就飞跑了啊，他就拼命飞拼命飞，经过当地的一个小湖的时候吓一跳，底下怎么一只鸽子，一想哦原来这是我啊，好高兴哦，所以他就飞到公园旁边呢，就远远先站着，哎没人赶他，鸽子也不赶他，鸽子旁边来就走走走没有赶他，哎他就觉得这个大概也可以了，所以他就慢慢走进去，当然记得像王子一样的步伐啊，就是养他，然后人家丢的太子吃，是没有人注意到他了，他从早吃到傍晚好高兴哦，实在太高兴了，就唱起歌来，问题是歌一唱就怎么办，马上出问题，人家就啄他，为什么呢？因为他到底是一只乌鸦，表面可以装，里面怎么样，里面装不了。那很多时候你基督徒呢你也可以装一下子，对不对？基督徒就是那一套东西嘛，对不对？进到教会怎么样，平安平安平安，就这样子嘛。那我就拿着诗歌你就唱歌啊，唱歌然后除了祷告我就阿们，对不对？啊然后说就跟你谈话的时候就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对不对？ Done finished 啊，你这个鲁迅做完没有人知道你是不是基督徒，就这么简单吗？可是问题在哪里呢？问题是你一说话就不行了，你能够安静也算是你的智慧，你一定要 comment 就出问题了。所以它东西是讲到生命跟表象的问题。基督徒的为什么这段彼得他讲这个圣经有它的重要性，因为彼得智慧到个地步，他不讲别的东西，他是告诉你说在你的生命的里面，你的起头是你对上帝的关系，那个东西叫做信心。而且他告诉你说，第一节告诉你说你是同德信心的，那个同德这个字我已经告诉你，同德这个字事实上是与抽签这个字是一样的，是上帝的赐予，不是你说我想得就能得，我举手是因为我同意所以我就成为基督徒，其实不是的，因为我是个布道的人，我是布道家，他们说我是叫布道家啊，布道人，你就很奇怪这些人怎么会信耶稣，同样一间道有一些人相信有些人不相信，这本身是个奥秘，我们不晓得为什么，从来就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情。那么这本身这个信心的本身从上帝而来，这样的一个信心呢，他就讲说这个信是从神而来的。第二个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因为认识耶稣基督，所以这些恩惠平安就会多多的加给你们。他告诉我们说，我们认识主的深浅决定了我们在神面前领受的恩典，这个是跟保罗完全不一样的一个讲法。他是说你认识主越多，可是他用了 kenosis， 你记得这个字，他说那个 kenosis 是跟生命有关系的，是耶稣是神赐给你们开你们心的眼睛，是能真知道他的这样一件事情。圣灵进到里面你的心里当中的时候，会带你进入真理的里面，你的心窍突然之间就开了，就突然明白了。很多人告诉我们说，当他没有信耶稣以前，圣经怎么看怎么不对劲，信了耶稣以后怎么看怎么对劲， 你们发现这个事情，哎，以前怎么看也不懂，后来看了全都懂。哎，有些人没有读过书，他居然可以读圣经，这个事情多得不得了啊！读圣经都懂，其他字他不懂，以前都不懂的，信了耶稣以后，居然没有读过书，你可以读懂圣经，没有人知道是为什么。但是里面是有上帝的工作，所以恩惠平安，因为认识神就得要给到我们。而且彼得在第三节的彼得在第三节的时候讲说，因为神的神能，神的创造能力已经把生命跟敬虔的事已经赐给你们，用的是完成事，这东西已经已经有了，而且呢，按着他的应许，极大的应许，已经把这个又宝贵又大的应许已经赐给你们。他意思就是说，上帝已经借着众先知讲了，这事情是必然成全的，因为神拣选你们，不是因为你们美德荣耀拣选你们，还是因为他的荣耀跟美德拣选你们。因为神来施行拯救，不是因为你们怎么好，而是因为他的荣耀。我们读了以西结书36章已经讲说，神说我拯救你们不是因为你们是怎么样，因为我的名，你们在列邦中已经把他怎么样污蔑了，所以我为了荣耀而来。所以你再看约翰福音第17章的时候，他父啊，求你恢复那个荣耀，有没有？在创世前那个荣耀。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来，他的最基本的是什么样？是上帝荣耀。所以你读圣经，读保罗的东西的时候，你也会看见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什么？哎，什么荣耀啊？其实这个东西跟上帝荣耀是有关系的。因为人当人脱离了罪的捆绑以后，是恢复了上帝的荣耀。所以彼得在讲他的神学的时候呢，他已经告诉我，那个应许呢，是叫我们脱离世上从军来败坏，能够与上帝的性情怎么样，能够与上帝的性情有份。这是他所讲的一个事情。所以他底下又开始讲到什么呢？我们再开始往下来看生活的品德。 OK， 第五节也可以了啊。看起来哦，这是你们的 OK 啊，生活品德。我们再来看啊，彼得后书的一章三节到第十一节。三节跟到第十一节的时候，我们就看的时候，他前面三节跟四节就讲到了什么呢？三节的四节就讲到我们已经有那个生命。第五节到第十一节呢，我们再来注意看第五节开始。他因为这缘故，是什么缘故呢？因为刚刚所讲的，你们已经有这样的生命的那些缘故啊，神的荣耀跟美德造你们这个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又要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怎么样显懒不结果子。所以我们虽然知道约翰福音第15章说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然后我们结果子。那么你知道我们为什么会不结果子？彼得在这里用另外一个见解来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你不结果子的原因是你跟上帝的连结不对，这是第一个。但是连结对了以后呢，他说你有责任，你要怎么样？你要分外的殷勤，跟你是有关系的。他说你要分外的殷勤啊，不是说你信了耶稣以后那什么事情都已经结束了，不是。他说你要分外的殷勤啊。那么我们现在要讲的说，他讲的有个字是也是我们要注意的，这个字是什么呢？啊，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啊。他一直讲什么什么东西你要加上什么，什么东西你要加上什么哈，他这一直在讲这个事情。我看看我的PowerPoint 里面有没有讲到这个词，我应该是有啊。他说你要分外的殷勤啊，你这里讲这基督徒呢，很多信耶稣是的本身是恩典，你们得救本物和恩也是因着信，但是基督徒成圣的过程是需要付上代价。啊，这个讲可能是比较难哈，啊，比如说，孩子被生出来的时候， 都是恩典，对不对？还是我决定生，我决定不生，没有决定权啊，生出来就生出来了。可是这孩子既然被生出来以后，将来是做什么事情啊？将来会不会会上好的大学，会不会找好的工作，跟他努力有没有关系？有关系吧。不会说既然我站在这里，我就不没有这个事情嘛。你一定跟你有关系，跟这个很像。我再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假设我们现在都是一亲哈啊、来美国来移民。移民是恩典没有问题，因为大哥在15年前就已经来，是把全家移民到这里来，大家都移民了。可是至于在美国过怎样的生活，是跟你努力有没有关系？跟努力有关系了，你明白说，跟你努力也是有关系。其实基督徒的生命跟这个有点相像，我们得救是本乎因着信，可是基督徒的整个成圣的过程的里面，耶稣基督挑战说，你们要进窄门，有没有？你们要背十字架跟从我、啊、那个地方是上帝的恩典，那恩典的里面是我们倚靠圣灵而成圣过程，这里面有痛苦跟挣扎。所以彼得的描述很简单，彼得说立下心志由得我，只是行出来怎么样由不得我，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他有挣扎。所以我们今天早上把罗马书也稍微讲了一下，对不对？我说从第六章第一节开始，一直到了第八章十七节左右，就讲成圣的过程。第六章是向罪死，第七章想向律法死，第八章向圣灵，依靠圣灵得生。你们还记得这个事情吗？那个整个过程都是努力的过程，都是致死的过程。那基督徒的生命当中一定会经历这样的一个挣扎的里面。但是这成圣过程在彼得的描述里面，他用了一个词，他说有了什么呢？还要加上什么？有了什么呢？还要加上什么？他就不断的重复这样一个话语哈。所以我让你们看一下这个字好不好？有的信心要加上德行啊，有的德行加上知识啊、有的知识要加上节制，有的节制要加上前进啊、有的前进要加上爱弟兄的心。这好像少了一个忍耐哈。我一看就知道少一个，有节制加上忍耐，有忍耐加上前进，有前进爱弟兄的心，爱弟兄的心要加上爱众人的心。好，那么他讲说这几个有重要，有的这几样，没有这几样，然后这几样。好，但是我现在叫你们看这个希腊文哈，他说有了 epikoreneuske， 这是一个命令句。这个字是什么？加上的意思。加上是什么意思呢？这就稍微要做一点解释了。它的意思不是说你有了铅笔还要加上钢笔，有了钢笔还要加上叉子，有了叉子还要加上，不是这个意思了。这个比较接近那个补药，包邮啊，吃补药，你枸杞子里面还要再加上什么像啊，才会有功效的意思。你知道我意思吗？啊，它不是说一个 different items， 不同的 item， 就说有了这个还要加上这个，还要这个，不是这个意思。而且说你这个东西要真正的能够产生一个好的品德，是你的信心的里面还要加上你的德行。也就是说你的信心没有德行的信心怎么样，是空的意思。这样清楚的意思吗？所以这几个德行是我们做一个思考的。都好，我们现在讲说我要有了信心，那么我要加上一个德行。那么这个信心的本身是什么样的意思？什么样的信心叫做信心？你知道信心这种东西是很抽象的啊，很多我们在教主日学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一讲到信心的时候，大家都会答这个信心的问题。你只要说哦，他为什么失败、哎、因为他没有信心，都是对的。哎，为什么他会得神祝福？因为他有信心，也都一定是对的。那信心对基督徒是都懂，但是都不懂的一件东西哈。所以我有一次看了一件事情，就发现信心原来信心跟行为是有配合的，信心才叫做信心。我举个例子来讲哈，有一次美国有一个 promoter 这个怎么讲啊，中文哈，就是一个节目，你要在一个促销哈，或是说一个 promoter， 就是说他知道法国有一个很会走钢索的一个专家，很会走，他在法国那个高楼上面从这走过来，总会有风在吹，他走得很漂亮，他想这个人来到美国做一定会大销的，大家很多会来看，所以他把他请过来了。请过来以后，请他在哪里走呢？ 请他在拿高坡上面走，尼加瓜瀑布上面走，在两边打个柱子呢，他就让他走，他轻轻松哪个东西就走过去又走过来，走过去又走过来，不拿也可以走哈、啊。哇，大家鼓掌啊，鼓掌啊，鼓掌啊，鼓掌啊。然后他回过头来，这个走的人呢，就跟这个头目的问一句话，他说你真的相信我吗？他说我相信你。他说你真的相信我？我要问你一件事情，我现在有一个独轮车哈、啊，你像这个那个轮子，独子就轮着。我这样走过去，未来你相信我可以走过去吗？他说我当然相信啊。他说好，我去走走看，走过去走过来，果然很顺哈。独轮车呢可以走过来。他说你真相信我这个独轮车可以走得过去？你信得过我吗？他说我绝对相信你，一点都不怀疑。他说你既然相信我，好，为了证明，请你坐在上面，我把你推过去再推回来哈。他要不要上去？他不上去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这样子，我们想相信耶稣，相信耶稣，相信耶稣，正在走，站坐上去呢，你走不走？你就不走了哈。所以我们信心在很多时候就是在这里面受了挑战。我们在神学讨论的时候，我们都懂，我们有点像那个马大。马大，你看他，你看那个约翰福音的时候，哦，那个十一章的时候，那神学回答是 number one， 对不对？你相信文教书了，主啊，是的，你末日再来，然后等一下是什么复活哈、啊？生命在，他全都知道了。神学大家都知道，闻了以后跑，偷偷回去跑，告诉妹妹说，肚子找你哈、啊。你记得这段圣经？是玛利亚就在耶稣眼前哭，你记不记得这个？那耶稣看他哭，耶稣也哭了，说拉萨路又从死里复活。你记得这段圣经吗？很多时候我们神学答案没问题，可叫你把你的生命摆在耶稣基督手上的时候，马上就出问题。仰望主，马上就出问题。这是我们经常有的一个事情啊，我们要靠主而活都是一件事情，这边要你为主摆下，又马上出问题啊，这是我们现在最难的。所以信心，说你信心没有德行，那就这个信心是没有用的信心，这个信心没有用，只能做神学讨论，不能活出来。你现在信心没有德行来陪衬的这样一个信心呢，当然就不能产生生命的影响。我的女儿，我老是喜欢讲我女儿，等一下给你们看照片，漂亮的不得了。You know the father， 真的很漂亮，信不信由你。哎、嗯，我好像等一下还有晚上那一场，好像还有她的照片，我们家做的照片都在上面。她在学校呢，是她都是很少有的人才，她是东方人跑短跑的，她是学校里面跑百公尺必然的，那个必然的，而且是校队，而且在那个接力赛里面，他跑 leading head， 跑第一棒的。那么他的问题出在这里，他礼拜他又慢慢跑了，出了名了，就是学校慢慢知道他了以后，他做 captain 了，所以教练就跟他讲说：“哦，你是很重要哦，你是很重要，我们这礼拜天有枪击的大比赛哈，你一定要参加。”他愁眉苦脸回来就讲说：“爸，我礼拜天大概不能去教儿童主日学。”我说为什么呢？他说 I have a compete。 我就说妹妹来坐在这里，把跟你谈谈话。我说你知道礼拜天做什么？ Worship God。 那你现在是 worship 什么东西？你怎么可以去跑？你觉得这样好吗？你知道我这个父亲很温柔的，不强迫人家做事的。我做牧师也很温柔，我从来不讲我做事，我都是跟他谈一谈哈。他不做，我说愿主保守你平安哈。啊，他都没有平安，他又回来了哈、啊，他又回来了，所以我也不太骂人的啊。所以他就回来，我就跟他谈了一句，我说哈，他说但是我的 coach 会生气。我说你不去，上帝伤心呐、啊，你想一想吧。他说 baby， 那个你说地搞坏是谁的？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回去问你的 coach， 反正现在才礼拜四嘛哈，你礼拜五还先跟 coach 讲。你说你的 coach 问一下，然后礼拜六他能够让犹太人跑，那你说我基督徒礼拜天我也跑。他看到我，哦 ，really？ I can run if you run a Saturday？ 我说 yes。我问你，犹太人礼拜六会不会跑？打死都不会跑的，我告诉你，基督徒是真的软弱到地步哦。礼拜天什么时候什么理由可以不来？大妈来，姑妈来，表姐来，小孙子来，他都不来了。
上帝可以随时请假的，他的信心是摇摇欲坠的，就考升学考试答对，行动上都不答对，没有行为的。我让女儿回来，教练一听听懂了，我说 OK OK fine fine fine， 很生气 ，I run on Saturday。他说 OK， 他礼拜就跑，礼拜天他不跑了哈。就我女儿在高中的时候当校队的时候，她礼拜天是不跑的，她不管你上学期，就养成了，这神就赐福给她。你知道这个信心的本身呢，只有当你上去在你坐他独轮车要从拿过上面走过去的时候，你一敢走，你的信心才是真的。不然你的信心算什么信心呢、啊？只是写答案，只是举手，只是说啊、我相信，我相信，不肯有行动，那怎么叫做信心呢？信心的本身是经过有一点点的冒险，有一点点的冒险。但是我告诉你说，信心的本身也是建立在上帝的应许和话语的里面，你明白我意思吗？因为信心这东西很难讲，讲完了以后你又迷信起来了哈，又很危险哈。所以有人就讲说，我们要信心，信心什么？神说神可以叫彼得走在水面上，我也可以走哈，结果就出了事了。你知道这个？韩国真的事情啊，韩国两个姊妹要参加一个聚会，可聚会那天下大雨。那么我们基督徒的跟上帝关系是比纸还薄嘛，你同意吧，对不对？一下雨就不来聚会嘛，对不对？都淋湿了啊，我们拿的伞都是纸伞啊。哎呀，一下雨就不行了，我们就不行了。可是这两个姊妹是韩国人，个性很强的，下雨他们还是要去，主啊，这有路我们就走。可是偏偏走到快要觉得这个东西到那个县里面就是聚会的地方的时候，没有路走了，桥被水冲断了，河水很湍急在走，三个人去了，一个姊妹说看着神的旨意没有通达到，我要回去了。两个姊妹说我们不要怕，我们要祷告，然后就在祷告，跪在那下雨天跪在泥泞地祷告，祷告到什么地方非常相信神的感觉很有信心，上帝既然能够叫彼得走在水面上，今天我们可以走在水面上，怎么样？到那里去，因为为了上帝的荣耀跟福音。结果几天以后，在汉城的外海发现了两个女人的尸体，就是这两个人死在那里面。那问题就出来了，这两个人是不是比你有信心？你又不讲了，他比你有信心。但是他信错了，彼得可以走在水面上，因为耶稣告诉他说你来吧，你通过意思吗？你们有没有看过这段圣经？主啊，若是你那我怎么样可以走在上去，耶稣说你来吧，他才可以走在水面上呢。耶稣基督没有说你来的，千万不要走哈，因为上帝创造自然力，上帝不会违背自然力，每天保护你，明白我意思吗？可是我们抓到片面的圣经，不全面了解了以后，我们就怎么样，马上就出了问题。所以这两个是逆史了。所以你不要随便说，很多人到底最后是相信耶稣还相信信心，我都搞不太清楚。一个东西他要的东西强烈到个地步，他说达不到的时候，他说回家定时祷告，也就是说跟上帝撒娇赖皮，你不给我我就饿死给你看哈。很多人就干这个事情，我是觉得不是。整个信心的对象是指耶稣基督是对象问题，不是你的感觉的问题。你没有感觉，你的对象对了，你的信心还是对的。我再讲一次，很多时候我们的信心是感觉，哎，你今天比赛，你现在比赛怎么样？我有信心，我有信心哈，是自我打气哈。可是我们的信仰不是一样。我们信仰的信心是针对对象对，信仰才对，对象不对，信仰就不对，你们明白意思吗？也就是说信仰的价值决定在信仰的对象，信仰的价值不是决定在你自己的感觉如何。有基督徒多少时候都在感觉里面寻找上帝，哦，我感觉今天很有神与我同在，我经常就给那年轻人哈，那个 young professional 的，我们教会摆来一个英文堂，又摆来一个人，那不是很大，哎，他们说哦，就 worship is so good， 我就很多时候我就跟他们讲个坦白话， not worship is so good， you feel good， but God doesn't feel good。 啊，你感觉今天唱歌唱的过瘾，就说哦，今天很有神的同在；唱的不过瘾，说上帝没有同在。It's nothing to do with that。 所以你要注意这个，所以他说你的一个人没有这个信心呢，他是一个实行的信心，因为信心没有行为的信心怎么样？他说是个假的信心。他加上那个字，这个 epicureanism 这个字，就说你用什么都加上什么，就讲那个加上的意思，就是好像补药的嘛。你要这个药有用，你这个东西还要加上这个，加上这个，加上这个，然后你去煮起来，这东西才有用。所以它不是信心跟行为分开，是信心跟行为是吗？是搭配起来，这个信心就是信心，你要加上行为。他说好，你信心加上行为好像是对的啦，但是呢，你的行为，你的德行呢？德行还要加上什么呢？还有你的德行还是要加上你的知识，德行要加上知识。他说你的信心要加上一个行为，那个行为做不对，你的信心有问题。你说你信耶稣，你没有果子来，这个是有问题的。他说这是不对的，这个信心本身已经可以推翻了，它是不对的。你说你信耶稣，我看不出你行为，你这个行为是不对的。好树结好果子，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你的信心本身有问题。他就讲这些事情，但是他说你讲行为吗？他就讲的说行为还要加上知识，你的行为没有加上知识，你就马上怎么样，要出另外一个问题。有行为没有知识就容易上当，你有没有发现？有些人呢是个性好的不得了，对不对？个性很好啊，很爱主，要常常被骗。你会发现很多这种人哈，啊，你甚至为他流泪，他也不好哈。没有错，没有信心的行为是死的，这是雅各三章十七节所说的。这是何西阿书说什么呢？我们看一下何西阿书四章六节，何西阿书第四章第六节。何西阿书四章六节，我们找到了，我们把它看一下哈。何西阿书第四章，你们在何西阿书但以理书后面的那一卷啊，也是蛮大卷的。但以理书的后面那一卷叫何西阿书第四章，那么第六节，第四章第六节。那这是讲到什么呢？四章六节，您找到没有？他说：“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你弃掉知识，我也必弃掉你，使你不再给我做祭司。你既忘了你神的律法，我必忘记你的儿女。祭司越发增多，就越发得罪我，我必使他们荣耀变为羞辱。所以你看，我的民因为什么而灭亡？因为你没有知识。”因为你神的律法你并不知道，所以很多人在这个信心的整个成长过程当中为什么不结果子呢？因为他对圣经不了解。我居然听过一个姊妹跟我讲说，他说读经那东西没有什么用处的，我祷告就感到上帝同在。我是很佩服他的祷告，但是你的祷告若没有神的知识给你调整，你的祷告出来的那个信心是会错误的。我再把一个圣经节告诉你们，圣灵的神的道是圣灵的宝剑是什么呀？就是上帝的道。你们注意过这个以弗所书吗？圣灵跟神的道之间的平衡是什么呢？圣灵用什么做工？圣灵用神的道来做工。你们清楚我的意思吗？圣灵怎么来跟你讲话？难道你睡觉的时候跑来在旁边跟你讲说，白弟兄啊，我明明叫你怎么样啊？那不会的，就是我们经常在圣灵说，神的灵感动我，就说你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神的话语怎么样进到你心里面来，叫你去做的时候，你去做那些事情，是神的话带着你走的。用主任明白意思吗？圣灵是靠什么样？神的话在做工，圣灵不会做一件跟神的话相悖的事情，因为圣灵来是给耶稣基督做见证，圣灵来带我们进入真理的里面。我想我这样讲好，所以你读经为什么它的重要，神的知识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你怎么判断这个事情对跟不对？你不能因为人的 名气来听他讲道就对，比如说刘牧师，你们认为他是好的讲员，是一个有名的讲员，是一个你很尊敬的一个，但是刘牧师都是有一天讲的道跟神的道相对的时候，刘牧师就应该被纠正，你懂我意思吗？没有人，没有一个传道人的话语可以超过神的话语，我们必须伏在上帝的话语的底下，让神的话语炼净我们。所以你对神的真理你一定要很清楚的认识，所以读经认识神的话语为什么那么重要，我用个例子你大概明白啊、有个人他在银行里面上班，可是呢他觉得那个上班的本身很没有意思，为什么？因为老板每天叫他坐在办公桌 的上面呢，只做一件事情，办公桌的玻璃板的底下夹了几个现发行的钞票，他老板给他一个命令，你现在做什么，那帮我做什么，你就看这些钞票就好了，看到熟，看到懂，看到妙、啊、他就每天呢这样看，一天可以看一个礼拜受不了，看一个月那怎么活得下去，他每天上班没有给他，就是给他钱就让他看钞票，他后来受不了了，过了一个月他就给老板讲说，老板我已经看了一个月了，看他滚瓜烂熟啊，老板可不可以放到前面去啊，跟人有点 interaction 啊，你把摆在这里看他太辛苦了，老板说不行不行，再看再看再看，他没办法继续看啊，一直看钞票，看到有一天他给老板讲说，哎，老板这五块钱有点奇怪哦，老板说什么地方奇怪，这地方奇怪，这地方奇怪，这个地方奇怪，老板说你确定他有这个奇怪，他说这不太对啊，老板说好，你可以到前面去了，因为你必须学习先认识真钞才认识假钞，所以基督徒今天不是这样做，基督徒是查经就在 internet 里面乱找，一上来要查什么 internet 有没有，然后一查经就扯经，只管亮光不讲真理，然后亮来亮去亮来亮去哈，越怪的越好，与众不同的最美啊，就是去亮去了，注意是为圣经里面真实的教导，为什么他这样说，为什么那样说，为什么希伯来书那样说，五个警告这样说，你是要先了解，因为希伯来书的背景，因为希伯来书写给那一些想要退回犹太教里面的人的，所以他是跟这一批人讲话或是跟那一批人讲话，你把它分清楚，不然你就一下子就会弄到全部去，就马上就产生错误，就是要有知识，你要认识知识，你有的德行你要知识，不然你就会误入歧途、啊、看我有没有什么，哎呦他不动了， OK 我再看，你看这是、Dr. Andy Tour 我们那一个好朋友他拆给我，这是 Reverend John、里面就写的，就放了一大堆东西，是在纽约的 Subway 上面发的一个 Flyer、那里面的东西你去看他，那真是精彩的不得了哈、啊、他自称他是上帝的先知、啊、他自称是上帝的先知，然后呢他里面讲说你生病了怎样来，后来他就画个圈、啊、你看这个东西、啊、你这个酱怎么写的、啊、这是他的酱、啊啊、他就笑说很多时候假先知是这样子，我相信你刚刚都没有看到我讲的你才看得到的，哎，你就是没有看到，你就是 JHO JHO make no difference，不是他是这样子，但是我给你看一个你会触目惊心的假先知哈，你们声音要打开来，1972年 documentary 发表出来，这个人叫做 Marjo、啊、所以他是四岁就讲到了。
had more. So Christian brothers, that which keeps the boys and girls out of the way more, instead of drinking cocktails and smoking filthy old cigarettes, we would have a better America, better men and women, and not so much juvenile delinquency.
There would be, you know, gestures like when I would say Jesus, my arms would have to go out to, and I would say the devil, I would go forward. And she had this incredible set of signals there. Like if she would say, oh, Jesus, if I was going too slow. Or if she said, glory to God, you know, that meant you better speed up and go a little bit faster. Then later on, they came up with more signals like praise God meant, you know, you've got the people where you need them, you better take an offering and raise some money.
Hallelujah! Hallelujah! Let's have your hands and worship the Lord. Praise Him tonight. Hallelujah. Oh, God is so real tonight. If you can't feel the Holy Ghost tonight, man, you're dead and you don't know it. So why don't you praise Him? Why don't you call upon His name? Why don't you worship the Lord tonight? Oh, lift up your hands and praise Him.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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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oh, hallelujah.
Fire baptism when you get the Holy Ghost, and that's the tongues thing. And they love to work people over. You've got to like shoot in on this. When you see people gathering around people and start laying hands on and praying with someone, you've got to like come in with the camera too. It's very important because they'll be laying hands on someone and the poor person will be saying, you know, thank you, Jesus. Now this is a person that's already saved, but they're getting the baptism, and someone will be standing there going, you know, and the poor person will be standing there, and they're not saying anything. Then after a while, about four or five more will gather around, and they'll start doing the same thing. You know, come on, speak it out. So all of a sudden, the person will, you know, get so overwhelmed by the thing that they start going, you know, and the next thing, that's it, you've got it. Like they feel good, we got another one, you know. Then they'll go on to the next person.
Are your garments spotless? Are they white as snow? Thank you, Jesus. Are you washed in the blood of the Lamb? Jesus is so good to me tonight. Hallelujah. Thank you, Jesus. I praise the Lord. Oh, glory, glory. Hallelujah. I feel good in my soul. Praise the Lord. Sure isn't as heavy as it used to be, though, in the old days. Wow.
There's one guy that gets into it so heavy that he prophesied, and he told me how he did. He sat right, I mean, he looked right across the table back and forth at me, and he told me how, you know, how he confiscates money. He says he's on this station, it's over 40 states, and he'll go on there and he'll get on the radio and he'll say, I know that listening to my little voice tonight, that there's some lady out there and you've got $10 put away in a cookie jar. Now God spoke to my heart and told me to go and tell you to get that $10 and get it in the mail and send it to me, and God will bless you. God will give you a reward such as you have never known before. Then he comes back to me and tells me, he says, if you're on the radio and you're going over 40 states and you're on at prime time, you've got thousands of people listening, the chances are that there are at least 200 or 300 little old ladies who've got a $10 bill in a cookie jar. And so if you even get, you know, if a couple hundred go over and get it and send it to you, that's $2,000 that you've made just like that. And so, you know, if you're going to get into big time religion, this is the games you've got to play, things like that. It's you go into it as a business and you work it as a business, you know.
Hallelujah. Hallelujah. Praise God. Hallelujah. Thank you, Jesus.
God is going to do something for you. Then I'll turn around to the crowd and I'll say, everyone, do you believe it? And, you know, everyone, hey, yeah, you know. I said, that's not enough, but there's no faith here tonight. I can't do anything. You've got to believe it. And I go, do you believe it? And then by this time, the crowd goes, yeah. And I'll say, sister, as I lay my hands on you, it's going to happen. By this time, you're just like this, you know, because I do a whole thing on you. Then, you know, I sort of like get down to, now I'm going to pray the prayer, and everyone bow your heads, and all of a sudden, go, in the name of Jesus. Well, I mean, by this time, the shock doesn't get you, you know.
How do you feel? Oh, hallelujah. This is God.
Once you get one or two that really come off and say, yeah, I really felt that, you know, I had a bad back, I had a bad leg, then there's a host who say, oh yeah, I feel better too, because like 90% of it's psychosomatic.
I feel better.
Yeah. 所以你就看见一件事情, 这个人, 他公开承认, 四岁就是在讲道, 到20几岁的时候, 他不想再做了, 他就把他东西讲出来, 让CNN去采访他, 他里面他说我从来没有相信过上帝，你就明白马太福音第7章说，主啊，我不是你奉人的名医病赶鬼传道吗？神说作恶的离开我，我从来不认识你。你记得这段圣经，明天我会继续讲这段圣经。但是呢，我们就看见一件事情，当你没有知识去判断真跟假的时候，你在情绪跟需要你被推动的时候，你竟然会陷在个陷阱的里面，你不知道。 你被欺骗都不知道，其实他最重要的目的，他是要赚钱。他现在在哪里？这个人现在还在加州，不过他已经不参加宗教，我也不去教会了。他因为他有很好的 promotion skill， 所以很多的政治家站台请他去帮他站台讲话。他是很会讲话的一个人。他有一次抵制日货的时候呢，他就打一个美国国旗，你知道这是谁们做的吗？就日本人。 这工人做的强你的职业，哇，那非常情绪非常高潮啊，非常有能够推动这个群众运动的一个人。可是他用这套东西在教会里面行走，从4岁到20几岁，20年当中行走，骗了许多的钱。他刚才讲，哈利路亚，他在感觉数钞票哈，他也告诉你怎么骗钱。他说他在 radio 上面，在那个 broadcasting。 他就讲说，你们当中有一些人，你有10块钱在你这个 cookie jar 里面，神今天感动我，告诉你说，你要把这个钱寄来，怎样怎样，怎样赐福给你。他说，在这几千当中，至少300个人，他只有赚3000块钱。你知道他那以前4代那3000块是很大的，他一生就这样撞骗假先知。可是多少人跟着走，很有感觉，感觉到教会都分裂了，很多。 我们忽略一件事情，上帝赐下话语来，神的话语就是你脚前的灯，就是你路上的光。我不是说一个基督徒的情感方面没有满足，基督徒的情感方面是在你纯根的时候，你跟神亲近的当中，你真的感觉圣灵同在，就是事实。但是你要把上帝的特殊恩典变成一般的恩典，你马上就出问题。是的，牧师祷告有人病好过，但是不是每个人病都会好，你懂我意思吗？ 你说现在都没有神迹，我说有，不是没有，是有。但是每次会 work， 我说 no， 因为这东西还是上帝主权。神迹的目的是见证上帝，不是为了人。你听懂我的意思吗 ？It's not human center， it's God center， 是 pressure center。 这个事情，我想赵牧师会跟你们讲更清楚哈，更清楚。但是他说，一个人有了知识了以后，有了知识。 那么你还要加上什么呢？他说有了知识，圣经怎么说？有了知识，还要加上怎么样？还要加上节制。那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怎么有了知识以后，你还要再加上节制呢？我们看一段圣经好不好？好不好？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8章，哥林多前书第8章。
我们看一下九节那里，九节到第十一节，变多前书八章。不是，我从第一节先念一下，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先把它看一下，我来念好了，好不好？八章一节到三节说，论到既有像之物，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人造就人。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知道的，他仍不知道。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好，看第九节、十一节，只是你们要谨慎，恐怕你们这自由竟成了那软弱人的绊脚石。若有人见你这有知识的，坐在偶像的庙里坐席，这人的良心若是软弱，岂不是放胆去吃那既偶像之物吗？因此基督为他死的那软弱弟兄也因你的知识沉沦了。所以这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得了知识你要加上什么？节制。节制他意思是什么呢？就说你是的，你对圣经有全面了解，你做很多事情啊，不是人家所想的样子，但是圣经上说你的知识是很好，但是你要有个节制的心，因为你所为的是别人良心的缘故，你就要为这个原因把你的知心摆在一边，为爱心使他能够不跌倒。弟兄姊妹明白意思吗？哦，比如说你觉得做既有像的事情，那个被既有，对，因为保罗也说的，这都是上帝怎么样所创造的，所以没有什么。可是若是有人来跟你说这个东西既够偶像的，你就要因为他们原因怎么样，还是不吃。你为什么不吃？不是因为这东西既有像东西有问题，而是因为爱心的原因，他现在还没有到这个程度，你就为他原因怎么样，不吃。弟兄姊妹明白我的意思吗？我在讲个历史精神不太清楚。你是个基督徒，你现在是在台湾好了，在台湾，那么你在美国回去的，你在美国你的地下室就有个撞球桌，而且你撞得很好，可是你在以前台湾那个环境的里面，所有撞球的不是流氓就是怎么样，就气头钉了，所以我们对撞球的印象犯得不得了，所以撞球本身是一个数学的东西，是很高尚的，可是你在为了大家有这个想法，就为他们原因不撞球，你懂我意思吗？就是这个意思。你有知识，但是知识要怎么样，要加上一个节制。这个节制的意思就是说，你的所有的一切你可以在完全在自己掌控的底下。假如你就什么东西叫做没有节制呢？那没有节制的东西就是一件事情你没有办法控制的，你非做不可的时候，那种事情叫做没有节制。我用一个另外一个词来说可能比较容易一点，也就是说您能够为上帝有所不为，你才能够为上帝有所为。很多时候我们是想为上帝做工，是不是？可上帝说你要为我做工以前，先为我不做工不做事。你能够勒住舌头，你能够控制脾气，你能够说我不做的时候就不做，那这样子你就为我能够有所为。再讲个简单的，你教你的孩子，你们教过 teenager 开车，你是先教他开车呢，还是先教他刹车啊？哦，那你还是活着，我很感谢主啊。假如你先教他开车不教他刹车，他已经马上出问题的。你说你是学柔道的人，你是先学被摔呢，还是先学摔人？哎，都是先学被摔嘛。所以孩子是学一点功夫就啊，切个这个啊，都是先学什么样不被切个再说啊，都是这个样子。所以基督徒也是，你能够到一个地步可以服侍主的人，都是你为神有所不行的人。我能够怎么样？不生气就不生气，我舌头能够不讲就不讲，你就可以做好的领袖。你说我既然气上来非生不可，那神就把你摆一边说，那再等一等。那再等一下，这就是，所以你有了这个一个人呢，圣经给我讲说，你有了知识很好，所以说你有这个圣经全面了解很好，可是你有没有办法控制你所有的骄傲，你所有的舌头？神说，假如你有了知识，神说你要学习一件事情是你的节制，你一个没有节制的知识，它的本身，神说我不能使用你。你要加上一个节制在里面， 这一个真正属灵的知识能够造就别人的呢的人呢，都是当说所当说的话，不说所不当说的话，能够控制舌头讲出来，不是单单只有真理，讲出来里面却满有爱心。所以随口说造就人的好话难不难？其实相当困难哦。很多人讲的都是真理，不过你听他的真理以后，你心都是乱跳的啊。本来心情很好，听他讲一遍的心情都不好。有一种人就是这种天才，心情再好的跟他碰到几分钟马上心情不好啊。哎，你不能说他说的东西都错，他说的东西都对，可是他的对的东西就让你不舒服。注意，这个就是这个地方犯的毛病，因为他不能勒住舌头。可是有一种人，他很有能耐的，心情再不好，跟他谈一席话马上心情就好。他的上次我讲的这个，有个姊妹来跟我讲说，牧师啊，你的正能量很高哈。正能量我才听得懂了哈，就是那个 suggestion power， 那碰到你马上被提升那种感觉 uplifting。所以很多时候你要相信一件事情，你很有知识，那个智慧言语你很有智慧。什么叫智慧呢？不是解疑难，智慧事实上是把人带向上帝，那一种叫做智慧。因为敬畏耶和华是什么呀？是智慧的开端，而不是知识层面的表达。他可以摆个知识层面讲得很清楚，智慧去把说知识表达当中有些对你有造就上来讲，有些对你没有造就的事情，他却能够暂时隐藏，不是不告诉你，暂时隐藏，知道你还没有办法领受这样的机会。不会说让5岁小孩子去学 sex， 对不对？你们知道像小学生的课程里面，4、5岁就要开始教他们性教育了，里面最重要想教的就是同性恋，是正常的啊，你们都不知道啊。你们是康复啊，很舒服哦，你们不知道外面发生什么事情。我们 Princeton 是整个称什么最尖端相对的一个地方，我们在前锋打，你们在后面很舒服啊。现在是很危险的一个教育，是非常危险的时候，但是一个真正有知识的人，他的知识一定是把人带向上帝。但是为什么他能够带？因为他有节制，节制他有分寸，他能够知道什么先讲什么后讲，知道这个时候这个人到什么阶段以后，你把什么话真理再告诉他，他可以受建造。所以他在告诉说，你有了知识还要加上怎么样？加上节制。他说有了节制呢，他说加上什么？他加上忍耐。那么这忍耐这个字呢，不是你所讲的那种忍耐。忍耐这个地方所讲的就是坚持的意思。你能够节制一时，你不能节制很久啊！我忍你一时可以，但是我忍你很久我就怎么样，就很难。但是他是刚说好，你既然能够节制，你的节制能够加上一个坚忍在里面，一个坚忍。基督徒很多时候不能坚忍，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失去了我们的战场。信耶稣容易，做一时的好基督徒容易，做一辈子的好基督徒很难。你做一个烈士很容易，烈士为主耶稣死其实蛮容易的。你说我就是宁愿死也不背叛主，你后悔都来不及，刀都下去啊，就你头都砍掉你还后悔什么？你可能那个烈士是很容易，可是叫你每天为主而活做属灵勇士就相当困难。魔鬼的厉害不是杀你的头，魔鬼厉害是每天折磨你，你能够坚忍到底，那你就可以。弟兄姊妹，你明白不明白我的意思？你要做一次的短宣可以，做一辈子为主见证的人就困难了。那短宣多风光，对不对？玩了一顿回来还照相，人家还给你鼓掌，哇！还教会还可以申请先到基金，啊，很容易啊！啊，去到那边都成为当地教会的负担，天天请你忙着请你吃饭啊。那么去说我不会带，我只会带慕道班哈、啊。那个七七八八也不知道讲什么哈，不过算是造了很多了，这回报的事倒是蛮多的哈，啊，这个当然我看很多了啦。所以基督徒呢，很多时候你看教会的衰落，它是有原因的，它是有原因的。就有一次，有个教堂，已经教堂已经蛮久了，那么他在那条街上呢，就开了一个剧院，这 opera 这种唱歌的剧院，那么这个老板常去附近的一个咖啡厅里面去吃早餐，久而久之就跟那个剧院的老板就混熟了，两个就，那有时候这个牧师就 就叹息的说了一件事情，他说啊，现在人心越来越坏。他说你看，你的剧院搬到我们这里不过一两年，你看剧院的人都排到我们教堂前面来，人山人海，而我们教堂就是门可罗雀啊，人是自从你开了以后我们人越来越少。这到底什么原因？你看这证明世界败坏，主耶稣来日子近了啊。这个剧院的老板笑一笑，他说倒也不一定是这样子。他说到底是什么样子呢？他说你要听我就给你讲好了。坦白的说，我们跟你们不一样，是我们是假戏真做，你们是真戏假做。你听得懂这个道理吗？我们这一群在演的时候，每一个都讲投入，讲什么都是假的，回来哭到几天都不能恢复，因为我们把心情全部心思投入在演的假戏的里面。可是你们呢？你们神是真的，你们是假戏真做，你是真戏假做，我们是假戏真做，所以我们就产生不同的差别出来。假如你们能真戏真做，我看我们就关门了。可今天基督徒，你看我们的信仰是不是真？我们知道我们是真的，就可头脑通相信，心里面不见得同意，但是头脑是完全相信它是真的。 We totally agree， 我们神是就是你一定相信的。可是叫你把生命投进去活呢，我们又不太愿意。所以我们基督徒一般来说，我讲重一点的话呢，实际上我们很多时候是真戏假做，你踩不出去这个道这个路，你不敢为主而活，你不敢叫你孩子说你就是要这样做，不管你同学怎么样，就是这样子，你就要好好为主活，为主做见证。你就主耶稣说，主耶稣我说没有恩赐，但是呢我愿意就摆上，你要我做什么我就愿意做什么，你把它摆上。直到你说十分之一奉献，我就是愿意放弃 no matter what I want to try， 就算去年亏了我也试试看。我告诉你，后面地全都买下来了，信不信由你。That's two things。 我们对上帝之间，我们是若有若离的跟主耶稣保持一个平衡关系，不失去救恩，但天上我不多求奖赏。我就告诉弟兄姊妹一件事情，我说你们不要再来告诉说牧师啊，我能够上去守大门的。我说守大门已经 over populated， 但说那我扫大街，扫大街也难啊，没有人要去，每一个都要扫大街。他们的基础的要求是怎么样？只要我能够上去掉个尾巴都可以哈，不下地狱就可以了。就是直升机飞的那一刹那，不就要坐到直升机那个脚，电影不是常演吗？啊，上去的哇咣咣咣咣咣咣咣，那火在底下烧哈 ，I'm do the one 就可以了哈。啊，没有人要进到直升机里面去的 ，They don't want to do it。我们基督徒没有坚忍的个性，但是坚忍简单不简单？既然是坚忍，就不是很简单。所以教员的牧师讲一个事情讲得很好，他说你在这里的相处的当中，你的服事里面，你一定会碰到意见相同同工，也一定会碰到意见不相同同工啊。你很多时候我们碰到意见不相同同工，我们就想离开，有没有？牧师就想辞职啊，就觉得这个 life 跟我当初的想象不一样， I don't want to do it 啊，这些人没有什么好谈的啊，主啊，把我救离开 for the comfort 啊，主啊，你救我这个地方，这天不是我服侍的地方，主啊，你要把我带到哪里去呢？啊，到休斯顿，到阿特兰塔，挪威的话会过 right here， 也发现上帝就把你留在这里，那你走不了啊，你气的还是回来，你还没有学会。结果 get you in again and again and again， 但是他讲得很好，他说意见相同同工是好同工，让事空可以扩展。意见不相的同工是好的生命的同工，是我们生命可以成长。你没有这些人模拟，你怎么生命会成长？对吧？你没有娶那个太太，你怎么当牧师啊？对不对？很多事情就是这个样子，你就刚刚好，上帝为了我们的好处，就把那个配偶同工什么就放在周遭里面，就是模拟。所以你要脱离苦境很简单，学会了马上就出来，因为上帝从来没有虐待狂，这是我所经历的一件事情。上帝没有虐待狂的，绝对没有。但是经过那个羞耻，是经历，是真的需要羞耻。我年轻的时候被上帝磨过，我参加选传道会，高中就参加不是大学，然后就学会侍立，你们的侍立吗？我们的侍立啊，就是传福音。那么我慢慢就会了，还当个小老师。 啊，带的是我们这个台中一中的这些同学就去传福音。那么有一天我的 demonstrate 的传福音，在礼拜六的晚上啊，他的聚会也结束了哈、啊。那么就我们两个人跟着当地有个还没有信主人在教会里面做工的一个人，那我就给他讲说啊，就是这样啊，你在教会这么久，你知道基督信仰吗？我不清楚，我是听了，但是我不清楚哈、啊。你要不要五分钟我跟你讲一下？五分钟大部分都是五分钟了哈、啊，留下五分钟就留下十五分钟没有关系的。他坐下来，我就开始讲，滴哈，神爱你，为你生命有奇妙的计划，哗哗哗都背下去了。就是到最后呢，我有个圈圈让他跳，对不对？你要这个字有次序的，没有次序，你要选哪个？当然选有次序的嘛。哦，感谢主，你接受耶稣基督了 ，OK。然后就为他祷告啊，这不他一次，他倒是真的信了主。那么就回来了，两个就感谢主，祷告完就回来，晚上已经11点多了，两个骑小踏车，咕咕咕咕咕咕回家了。我这个朋友住在我们家的巷子里面，不是太远，不是太远。他平常回家再见，他就走了。我带他信主了。那一天他说您会不会到你家坐一下？我说好啊，今天还没有庆功宴呢哈，还没有讨论今天的传福音传的如何。他就到我们家，就在我的客厅上面就开始做荒步，做的我都昏头了。我说到底你要讲什么？你讲吧。他欲言又止，我说你讲嘛，到底我快憋死了。我说好了，神给我力量，我讲。他说你今天传福音传得很好，我说感谢主，都是神的恩典。啊，但你要注意，你要称赞你不要太高兴，但是就出来了。但是你里面有很多的骄傲。我就生气了，你不好好学，讲我骄傲。我说我说哪一点，他也说不出个名堂出来哈。我想一般人，你跟太太吵架过吗？太太总觉得你不对，你讲到哪里错才讲不出来。可是呢，他居然能够讲出来。他说讲到哪个地方你有骄傲，讲到时候你有骄傲，讲到这时候，我说我才讲十几二十分钟，我已经十个骄傲了，我不是每分钟就骄傲吗？所以我就跟他吵起来了。他也不放得上脚踏车，一拿就走了。我也气得要命，就上床了。我一晚上就没有睡觉。我说这个人有什么资格批评我？我是个国立大学学生，他呢还没有考上大学了，他有什么资格批评我？我教他，他也不高兴。可是当我躺下来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做晚祷了。我清楚一件事情，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对的，真的是有骄傲。第二天我上课也没有办法上了，我就等着下课，就拿着脚踏车就到他家里面去，就跟他就找他。他叫十几个孩子，要找哪一个都很困难了。十几个孩子，他叫开那个给工人吃那个餐厅，有没有？工人就那个茶区进来就出来叫他，咦哇吵得要命的，然后他们就喊啊喊啊，就小孩子人手也多，都能够。我就找他一个弟弟叫阿华吧，我说阿华，我找你六哥还是四哥，我就忘记了，好像他人口多得不得了。他说哦，怎么样？我说有点气跟他谈，你们吵架了？啊没有，你去了去了。他就去了，五分钟出来了。我哥哥说他不在。太够老实了，不在就算了。他我哥就说他不在，我就知道他已经在了。我说、你去叫他了，说我来跟他道歉了。你们吵真的吵架了啊？我说你不要管，你去吧。他去了，这个人出来了，胡子长长的，穿着短裤，脚上都是毛，我记得很清楚。啊，个子小小的，你要做什么？我说我谈一谈吧。等一下，他穿个长裤出来，两个牵着脚踏车，好像亲人在桥边散步一样。我在里面。他不讲话，我也不讲话，欲言又止啊！最后我就跟他讲了，我说你昨天讲那些都是对的，我是有骄傲，求你原谅我。这样好的弟兄跟你认错，这个弟兄多好啊！你知道他怎么说吗？本来就是。那我问你，你还要不要道歉？啊？你还要继续道歉下去呢？那时候我明显知道，我的气都已经上来了。你知道这个？你知道气吗？不是我东西快压下去，他讲是对，我知道我今天在一个十字路口，只要今天我跟他气了，我们这个朋友没有了，我灵命也没有了，所以我就低着头真的坚忍啊。我跟他讲说你讲是对的，你原谅我好不好？他说不然要怎么办？然后我说那么吃个绿豆冰吧。啊，是啊，吃了绿豆冰就什么都没有了哈、啊，就好一点了。因为你知道这个基督徒的生命当中，你讲的那个所有的东西哈，他卡这个地方，那个地方就是什么？你这东西你是不是有忍耐坚忍在里面？ 亲人，那个跟你不一样的同工，他就你就是你生命的同工，他就带着你成长。你没有这样的同工，你算是运气不好。可是很多人就把这样同工给丢弃了，就撇弃了，就说既然不能相合，我们就分开吧。所以你就最后，我敢跟你保证，你到什么教会去，那一种同工还会继续出现。因为主要不是那个同工，是那个磨刀在上帝的手中，他非磨你不可。因为不磨你就不成器皿，他非磨你不可。所以你走到那些天下人都跟你作对。我欠你一件事情，在这个 Comfort 教会好好的磨一磨，以免到我们教会又来磨。对，所以假如你能够磨得下来，你就结出果子；你磨不下来，你会继续被磨下去，因为你属灵里面从来没有跳级的这些事情。这是我的经验，那件事情对我的生命有很深的影响。在那时候我才18岁19岁，所以我从19岁18岁就开始讲道，人就把提出来乱七八糟讲了几篇道。啊，明天再讲到这个事情。好，就是讲到坚持啊，忍耐。那忍耐以后加上什么呢？你要加上前进。那前进这个Eusebion 这个字，你把它拆开来解 ，U 这个字是 Will 啊 ，Sebion 这字是 Worship， 就是说 Will Worship 是真正敬拜。前进的意思是指你的生活的每一层面，你都在敬拜的里面，这个叫前进。这样子能明白意思吗？前进不是你唱诗歌的时候很进入状态，啊，倒也不是这个意思。前进的事实上，你的，他说你的坚持里面一定要，你的坚持里面一定要加上前进。就是你在坚持的里面这东西，如果没有前进的这个本质的话，你的坚持经常只是性格的磨练。是天欲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泛其身，勤夫泛其所为，争其所不能而已。孟子的层次跟金钱没有关系，但是他保罗说你要坚持里面，你要再加上对上帝的敬拜，这个坚持这永恒里面会结出果子来。他意思就是这个样子，也就是说你在一切的里面，你要以上帝做你坚持的那个主轴。你为什么在坚持？你在坚持什么东西呢？你说我忍耐到底，忍耐到底哈，到底忍耐些什么东西？这里面有没有敬拜在里面？都是没有，你这个坚持本身是个徒然的。你会坚持一些事情，可是你在一个错误的坚持的里面。他说这是前进，所以基督徒有一个很重要的前进是你无论你在坚持当中，你要注意一件事情，你在坚持的每一件事情，你说我现在站在这地方，我到底我的目的什么呢？就是为了，有时候很多坚持是我们不想丢面子，你知道意思吗？看谁厉害哈，反正谁撑到最后的人气比较长哈，看谁死得比较早的意思啦哈，你就撑在那里哈，啊，我就是为证明我是对的，所以我绝对会不退让。很多人是这样在坚持的，教会当中也是这样子，我就不能退让，我就是不愿意啊，结果教会就因着这样的坚持，就一天一天的一天天的四分五裂。但是它里面告诉我们这件事情，你在坚持里面，你有前进吗？你对神有敬拜吗？今天神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敢面对他吗？然后你说我敢面对，你的坚持是有意义的。然后今天耶稣基督来，你的坚持要改方向的，那个坚持的本身绝对是个错的，而且是有极大的破坏性在教会的里面。你说我这个人，我就不跟他讲话，我就不出来服侍，有没有这种弟兄？我看多了，哎，人也很属灵，他就是不服侍，他里面有个结，他也在坚持，可那个结他就解不开来。那样子会产生一个破坏性，它会破坏。所以我就叫你现在叫你问问你的心，跟上帝讲讲话。上帝，我里面有一种坚持，那个坚持是你要我的吗？我真的敬拜的你吗？所以他这个坚持里面有个敬虔的本质在里面，然后这个敬虔里面没有本质，没有敬虔的本质，你的坚持是有问题的。你这个坚持里面，你可以面对上帝。那盼望就生忍耐，那个忍耐呢，忍耐就生盼望啊，盼望呢到将来就不至于羞耻，你能够坚持到底，这个是我们要思想的。好，我赶快讲，这个时间还有5分钟，我快一点讲。他说你的前进的里面，你要加上爱弟兄的心。你说我跟神的关系很好， 那神就问你，你跟我关系很好，可以，你爱你的弟兄吗？因为约翰一书四章二十到二十一节怎么说，我们看一下不好。约翰一书四章二十到二十一节，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我们讲到敬虔的意思，就是说真正的敬拜，你爱神的心，但是你爱神的心显在哪里呢？显在爱弟兄的里面。假如你说你爱神却不爱你的弟兄，圣经说你的爱是什么样？是虚的。你爱神，爱神是很容易，因为神你看不见，所以爱神本身是个抽象的。可是爱神却需要从爱弟兄的里面去把它诠释出来，把它表现出来。所以我就告诉你一件事情，上帝把一些同工放在我们周遭，让我学习爱他。我们学习爱我们那些同工，爱是我们周遭的这些弟兄姊妹。那些人，有些人真的很头痛，可是你要给我们给上帝，等说上帝，我实在爱不下去了，真是很头痛呢。很多时候上帝就扩充了我们的视野，扩充我们的心胸了以后，后来再去爱的时候，发现也没有那么难啊，也正是不是那么的艰难的一件事情。但圣经就有一件事情，你若爱上帝，你一定会爱看得见的弟兄。假如你看得见弟兄你爱不了，其实上帝也爱不了，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你说我爱上帝恨弟兄，你说这件可能吗？上帝说你不可能，你的用一你的同样的口一边赞美神一边咒诅你的弟兄，一个泉怎么可以出苦水跟出甜水呢？你知道雅各书这样说，他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他说你爱了弟兄以后，圣经又有一个挑战，他说你既然爱了你的弟兄，然后怎么样，你爱什么呢？要加上爱众人的心啊，加上爱众人的心。那你说这个爱众人的心又是什么意思？其实没有爱众人的心，那个意思就是阿巴佩，爱。所以这段圣经告诉我说，爱能够结出果子来，但这个爱的前面，你讲这个爱的前面是有爱弟兄的心。你爱弟兄的前面，你必须有真诚的关系的正确，真诚的关系的前面，你必须有坚持这个本质啊，坚持的本质，就一步一步往前一直推上去，最后推到那个信心的里面。他说，你假如你这样子，你就能怎么样？一定会结出果子来。那所以现在我们现在出了一个问题是说，那么爱众人心又是什么意思呢？到底什么叫爱众人的心？你知道爱弟兄还是比较容易，爱世上的人就比较难。因为我们总觉得我们就是一个挪亚方舟里面的那些进了方舟的人，外面就是一个世界，所以我们就用了那些古圣先贤的话，雅典跟怎么样，耶路撒冷跟雅典有什么相干呢？我们跟他没有相干的，我们就是一群属神的人，那一种人叫做外邦人，我们叫内邦人，对不对？啊，那我们正常崇拜那些人是败坏的啊，他们是准备灭亡的。但是圣经不同意这样的看法。圣经说什么？圣经说神降雨给义人，也降雨给不义的人。有没有？神是降雨给义人，不是降雨。上帝没有说哦，这个是信我的，我就比较爱他；那些不信我的，我就怎样下一个下在篱笆旁边哈。因为这是敬畏我的，哪一边呢？不要管他，那一种是帮派领袖所做的事情。我们的神是个父神，是创造义人创造不义的人，创造人类的人里面有义人跟不义的人。上帝没有创造不义的人，对不起，上帝创造人，但是人怎么样，人里面有不义，上帝都爱他们，有浪子有不是浪子，上帝还是爱他们。很多的不信的人，神也保护他们，你相信不相信？神这样保护他们，只是他很多时候拒绝上帝保护，所以他们受的伤害。我有一次哈，我年轻的时候在教会里面第一个服事是做宣教，做宣道的服事。那么在做宣道的服事当中，有一次 我就出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所支持的宣教士呢，家庭出了问题，他的儿子是个少年助道会的主席，载着他的表弟带国的出去，那么被给计程车撞了，出了车祸，结果呢他的儿子死了，带国的活了没有死，所以这事情传回来了以后呢，那么就那是因为以前那时候我在教主日学，所以他们就来，有人就来问我了，他说刘老师你是怎么解释，人家拜拜活了，你是耶稣死了，我当然没有办法解释嘛，但我心里很气就是了，我跟上帝讲说，上帝跟你做你的 sales person 很难啊，你们总公司不支持我们怎么推销东西啊，你知道这个传道人就那时候我还没当传道人呢、啊，还是年纪轻轻的时候，我就上去气得被他气得哦，哎，我都不知道怎么说的，真是气得要命哈、啊！你是说我可以推销吸尘器，吸尘器好用，我们可以推销得了？你不好用，我们怎么推销呢？但是我那时候有个绝招，我就给他们讲说，我也不知道哈、啊，我后来发现什么事情强解都没有用啊，问上帝吧。他说那你要怎么办？他说那你怎么解释，我说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他说我想不能解释，我说不不不，这东西有解释，我是说我不能解释，这不太一样的，他说那你解释你答案哪里找，你是不要提了就问了，我是说我要去问上帝、啊、他说你跟上帝讲话，我说你也讲啊，你怎么不讲呢、啊、他说哦真的哦，我就走掉了，走掉你我到哪里去呢，我去问上帝去了，问上帝怎么问我教你好不好，上帝跟上帝讲话，你要读得懂诗篇就知道怎么跟上帝讲话，你把你的真实的心里的想法全部不要隐藏跟上帝讲，我跟上帝怎么说那一天，我上帝坦白说我不太高兴有人这样跟上帝祷告的，我有、啊、我说这很难做嘛， OK 最好是不要出车祸，这个问题都大家不要答，要不然两个死了也就算了，啊，你非要死一个对不对，你非要死一个，那当然是我们活嘛的，耶和华神救我脱离什么一大堆，我会找好多圣经节做支持的、啊、对不对，你现在弄了老半天人家怎么样活了我们死了，我说我怎么去外面跟这些人讲，我那个主血班很大的，我说我怎么跟他们讲，我跟你拍胸脯拍了这么多年，到现在你不支持我，那我就不干了，然后我觉得很有意思，上帝怎么跟你讲话、啊、上帝倒是也跟你讲的话，上帝就好像悠悠的跟你讲了一些话，他说你要怎么办，我就说要么就不出车祸，要么非要出不可，那这两个都活，要是说非要死一个，当然是我们活嘛，啊，他就那你就发现很有意思了，那里有个声音就跟我讲说，我听不到那个声音，他从心里面来的，很奇妙一个经历，他心里面来他就跟我讲说，那假如那个人呢死的话，那他现在在哪里，我不敢讲话了，那还会在哪里，你想想看，那在地狱里嘛，我说我当然知道他答案，我就不讲了，我说那我们的在哪里，他说在我这里好得很，我突然之间我整个信仰提升了，我发现那位神是爱信主的也爱不信主的，我们的神好像没有你想象中那么狭窄，你明白意思吗？所以你就开始明白 Mother Teresa 在印度的工作是什么意思了。他服侍的都是外邦的那些穷人，那些不是信耶稣的人，可是上帝还是让他服侍，因为对每一个不信主的人，他们死亡，我们的神还是非常的忧伤，没有像我们这种公义，那是不信主下地狱算了，绝对没有。上帝让每一个人走向自己道路灭亡的时候，我们上帝是流泪的，没有一件事情他是愿意的，没有一个人他要放弃的，但是基督徒很早就判人有罪，其实我们的审判比我们的主走得很前面，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传几次不信，说那是那个预定灭亡的，有没有，所以很多人问我说，哎，我跟他传很久，哎，我会不会太浪费时间了、啊？哎，牧师啊，他有没有可能是预定怎么样不得救的，我说圣经有什么地方告诉你预定不得救的呢，你想预定没有，没有预定不得救的，但说哪些人，我怎么知道哪些人是得救哪些不得救呢，我说到你旁边的每一个人都是预定得救，不然他就不会出现了， 那他未经不得救，你在哪里的时候，他仍然没有看到过哈。你好，懂对我的意思吗？你还没有看到过，所以他都没有，还没有出现。他出现就是要得证，必须从这个心态里面想，用神在乎他，就在你周遭里面出现了。我就要劝勉弟兄姊妹，我就发现事情，爱弟兄的心有了以后，神要我们一个扩展，去爱整个什么样？那是不信的人，神在乎他们，也在乎我们，但是神借着我们把神的爱去传给那些不信的人，去爱他们。他们暂时不信，神说你不要放弃，因为我对他们没有放弃。但是这里面有一件事情我想跟你们讲的，是关于前进的事情哈。我不知道这里面有没有写哈。前进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是很出名的。最近今年吧，出现一件事情啊，以色列人有个拉比的孙子娶亲，总共全世界这哈希典派的人来参加的婚礼的人有40000多人。婚礼从半夜一到清晨几个小时连续不断，那个女孩子，你再看那个女孩子呢，包着头包着脸，哦，那个气氛非常浓重，这个叫前进，这是宗教型的前进呢。你看她这清晨了还在这里弄啊。但是基督徒呢，你看这段婚姻，我们把这个打开。
I want to tell you a story. And like all this story, it starts like this. Once upon a time, there was a father.And in case you can't figure that out, that's me. This father had a wonderful little boy. He was very happy. Then one day he found out that his wife was having no baby. So I prayed, Lord, if you choose will, I was the first person to hold her in my arms. I looked at her and I said, Lord, let's make her like her mother.She was loving, giving, so good and so kind. But then I realized I was getting like that. So I said, Lord, make her like me. And he did. She could drive a truck and a tractor. She could roll an egg and step in the back of it. Do you realize what she did?But at the same time, she was pink, emotional, hard-headed. So I said, Lord, that's enough of that. Make her like you. And he did. He gave her the desire to serve people. She loves people. He gave her life to be a nurse. She brought people back from the dead.She held the hand of people and breathed their last breath. He gave her a heart for missions, and she trekked all over the world, pushed canoes up swollen rivers, and lay on the floor while bullets whizzed outside so she could tell people about Jesus. But still something was missing. So she said, Lord, make her happy.See that look on her face? I never saw that until she died. I'm grateful. Today I'm giving you the best thing I have to give. And I just wanted you to know before I do that how hard me and God's work to get her ready. So, Phil,I give it to you. I think you'll mind if I give you one more word of advice. Me and God's word talk. Don't screw it up.
This is a 师傅嫁女儿的一个场一个景。那我就觉得这个叫做敬虔。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他不是个宗教的，他里面把生命带在里面。他说我这个女儿呢是上帝跟我怎么样 work hard， 我是 give hard to you， 我跟你 goodbye， don't screw up 你不要把它给搞乱了。 因为这是我们的精品，是我用一生 我生命当中我前进里面的结晶品。我在想问你哈，你的孩子教养当中你给他这样的一个生命吗？你给他在前进当中培养孩子出来，让这孩子可以结出果子来，以什么恩相称吗？你真的是这样栽培孩子，让他进前，让他坚持，让他上帝的面前学习把福音传的全备吗？我觉得这个父亲是我听到里面说的父亲讲道里面的 best 的 best。 你看他出那个样子啊，他说上帝我生这个女儿呢啊，上帝你不可能给我个女儿要生这个女儿出来主啊，让她像她妈妈哦。他说上帝听我祷告，他很仁慈，他很好，他 so good， 他觉得说、啊、我被落单了，上帝也让他像我哈、啊。结果这个他说我的女儿呢可以开 truck， 可以跳上门口，他说那时候他说哦那是 good enough， 已经够多了哈啊。他这女孩子不能多像我，因为我是一个很情绪化而且头脑很固执的一个人，哦、上帝让他能够像你。所以他这个女孩子做副事也做宣教士，到全世界各地把福音，为耶稣基督把福音传的全备。他看你一下说主啊你给他快乐吧，所以他就碰到你了。他后面讲一句话是很重要的一句话，你知道吗？我今天把我一生最好的东西给你， The best things I give to you， God and me work hard， 是上帝跟我一起合作的。你看见没有，你两个孩子是上帝跟你的合作，不是你养他。他说这个是我最好的，当我给你个最后的一个劝告，我相信你是不会介意的，因为我跟上帝已经做的工很多年了，你不要把它搞砸了。 I think the best。 所以我想告诉你，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那个前进所带来跟上帝的关系的里面，你带出来一个结果，使你可以结果子，而且不会怎么样，你会后悔。但是基督徒不是这样子，你看这个电影，
老先生，ありがとう。
Oh, I couldn't. Well, maybe just a bite.
Oh yeah! Oh, hey!
Don't forget the interest.
我觉得这个短短影片是非常有意思的影片。你的一生，你的时间，你的金钱都上帝给了，可最后你留给上帝是什么？ 他都告诉我们，其实你什么命都给他，你的房子，你的车子，你的嗜好，你的教育一点点，但是呢，最后只剩下自己享受，对上帝就暂时不管他。他讲就是这个东西，所以你能想这样子一个生活，我们怎么可能会结出果子来？我们不肯结出果子来。所以彼得在这段讲说，你要分外的殷勤的意思就是这样子，你要分外的殷勤，这样子呢，你就不会显然不结果子。我们再把这段，我再用一点时间，我把这段讲完好不好？来一点点时间，还有一点点的时间，我需要再把希腊文稍微做一些解释。因为他说第一章里面他说第八节说，你们若怎么样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啊，你充充足足有了这几样啊，你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了以后，就不是你们在认识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显然不结果子。他说你要有了这几样，他这个有了这几样，这个 Eupakontes，他这个其实不是有了这几样，他的有了这几样，这个有了的意思就是要这几样在你的里面成为你的品质，而且每天在增长。那么假如你有这样的品质每天增长的话，你就不会闲懒不结果子的意思。听懂明白意思吗？不是说你拥有这几样，在拥有这个你们有了这几样，所以这个是难翻的地方，就是说他是说你们有了这几样的意思，就是说这些几样东西 exist within you and increase every day， 就是充充足足的意思。充充足足说、哦、我很多不但有很多，他的意思是说这几样东西在你生命当中被看见了，而且你要看见这个生命的这几样每天都在增长的话，你就不会怎么样闲懒不结果子。这就是他所讲的意思，你就不会闲懒不结果子。所以我们现在有个东西我们就要思考的，闲懒是不是有不好的事情？我们一般人讲说不做不错，多做多错，有没有这个观念啊？至少我不犯错，我不，那你做错事情你就会是错的事情。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第24章，马太福音24章啊，我尽快的讲，但是这个比较重要，我们把它这几样把它讲清楚，有这几样，没这几样，行这几样，我们把它讲清楚。24章这个14节开始，24章14节开始，这段圣经讲到一个大家熟悉的一个比喻，它是什么意思呢？他说一个人往国外去，把仆人叫来，把家业交给他们，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五千两，一个给了两千两，一个给了一千两，就往国外去了。我们让领五千两的随即做买卖，赚了五千两千两做买卖也赚了两千，一千两的去凿开地把银子埋藏起来，然后那主人回来以后就审判他们，五千两的赚了五千，神说怎么样，忠心良善的仆人你在不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对两千两也是这样说，对不对？对一千两的人他说什么？第二十六节二十五章二十五章第二十六节，二十五章第二十六节，二十五章第二十六节讲说，主人回答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剩的地方要奠聚，就当把我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在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来。这里面有个问题要讲的，请问这个有一千两的人把银钱花掉了吗？没有，没有花掉，怎么是又饿又懒呢？这些发现呢，在神的眼光里面，神给你恩赐你不使用是什么样，你就受审判。我再讲一次，神给了你恩赐，你没有去使用它，在神面前就会受审判。所以这地方讲到恩赐的不同，我再问你们一个简单的哈，恩赐这个这件事情，请问你怎么知道你有哪个恩赐啊？我教你好不好，一句话就讲完了啊。恩赐的意思，你怎么知道这个人有恩赐呢？恩赐就是你在服事里面，你很喜欢服事，别人也喜欢你服事，那就是你的恩赐。 什么叫没有恩赐呢？你很喜欢服侍，人家不要你服侍的，就不是你的恩赐。啊？ You got it? 然后人家很喜欢你服侍，你就不太愿意服侍，那是恩赐不成熟。你继续的练习。就是这样子。但是你说你不服侍，你以为没事，我今天要告诉你一件事情，你会有事的。因为你显然怎么样，你不结果子，显然在上帝面前就是怎么样，也是恶的意思，恶仆，他的意思是这样子。所以我想警戒你们哈，这个是他的。那么不结果子什么意思呢？结果子的意思就是有生命的延伸的意思。你知道这个事情哈，我不知道，我小时候我以前去礼拜一开会的时候，我们在个大礼堂开会，都知道两个很大的个牌子写了几个字，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具体是生命，有没有这个东西啊？啊，意思就是说你生命延续要继续生下去，这是很简单的哈，就创造宇宙具体是生命。所以一个人有没有结果只是生命的延伸，只要有生命它就一定会产生的，会产生生命，这个叫做结果子。啊，我在教会里面有一次我带的帮忙带的一班叫做基督化生活班，听说很有果效，很多弟兄都悔改，不帮忙的也帮忙的。你说我们台湾的男孩是很大男人主义的，我小时候没有进过厨房，现在我每天做饭。哦，他这个很有意思，他就是我讲完了以后，我们那时候很久了哈，他是有一个弟兄很受感动，他觉得他对太太很不好，太太每个礼拜六都送孩子去踢球，人家踢完球他还在睡觉，睡到日正当中，礼拜六好不容易能够休息一下，他就理所当然，我听完以后他就决定应该分担一个父亲的责任， as a father, as a father figure, 他就觉得他要做了，所以他觉得这个礼拜天呢，他应该太太在他儿子，就给他太太讲说，明天你不用在，明天我起来载他，他说好啊，结果他起来的时候人家都已经走了。啊，他觉得很不好意思，很不好意思，所以他说那我帮我太太做点事吧，他知道太太喜欢种花种什么，他就帮太太浇花，因为太太礼拜六都会浇花的，他就去浇了浇了，太太车子回来了跟下来了，就问他一句话，你在做什么？他说讨好，帮你浇花呀，你浇他做什么？不浇会死的，树浇你浇他做什么？树浇花他不知道的，他说就他还给他讲说怎么树浇的，这个花真的还去摸了一下，他太太讲给我听了，真的，我太太都气的。后来就给他讲，下去没有办法想通的一件事情，说，我问你哈，这是在我们家里多久了？好多年了，你看他长过新花吗？哦，没有哈、哦。你看这个，这生命是结果，是什么意思呢？结果就是说，你的生命一定会延伸的，会长生命出来的，这个叫做结果子的生命。假如你没有生命，你当然就不会长。那前面彼得一直讲生命生命生命生命，但爱的生命出来还会多结果子，多结果子。你看今天的多少基督徒是塑胶花基督徒，有没有啊？在教会一坐哪个位置都固定了，所以牧师上台哈，我们教会比较大，我们教会比你们大很多嘛哈，啊，几百人聚会，我上台一看人眼睛一瞄了，这六排哈，六排还七排，六排每一个位都是超二十几个位长，我这样一排才一瞄过去，我就知道哪个来哪个没有来，他连位置都固定了。可是几年来他就坐在里面安慰牧师增加人数呢，他也不减少人数，他不减少的，他还是准时报道的，他从来不增加。其实今天教会有多少塑胶基督徒不结果子的，几年来也没有结过一个，可是他忠心做礼拜，到礼拜堂来自我叫做礼拜了啊，就每个中心的位置是固定的，什么都固定的哈。啊，他不觉得有什么不对，但是这个彼得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说这个你注意，这个有不对的。为什么会不对？因为是怎么样？因为上帝对你要求不是你不消失，而是你必须要怎么样？你要升职 ，you have to product。You have to produce， 你不能说我就是没有减少。牧师啊，我几十年来忠心来聚会。牧师说你是忠心聚会，可是你没生过孩子哈。你看见忠心聚会，教会只是衰老，人数只会减少。 最后他还是没增长，神国没有扩展。上帝就告诉我们说，在我们看一处圣经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三章，我们以为很多没有事情的事情，圣经其实说他都有事情啊。三章我们看第十节到第十五节，三章十节到第十五节，好，三章十节到第十五节，他说：“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的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这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猴蝎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人像火里经过一样。这个清楚吧？假如你是迷信，每一个人都有基督一同作王，你的信还是错的。其实到耶稣基督再来说，他审判我们的时候，有些是以基督徒作王，有些不以基督一同作王。你要受亏损，虽然你是仅仅得救，但是要受亏损。你说这个观念是不是新约的观念？我告诉你，这不是新约的观念，这从旧约就有的观念。我们看一处以西结书44章，有时候我们比较忽略这个经节，但这个经节也是重要的。44章第6节一直到第16节，第六节到16节，以西结书44章，你们找到没有？你们找到了，我们把它念一下来。你要对那过逆的以色列家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你们行了一切可憎的事，当够了吧？你们把我的食物，就是脂油和血献上的时候，将身心未受割礼的外邦人领进我的圣所，玷污了我的殿，又背了我的约，在你们一切可憎的事上加上这一层。你们也没有看守我的圣物，却派别人在圣地替你们看守我所吩咐你们的。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中的外邦人，就是身心未受割礼的，都不可入我的圣地。当以色列走民的时候，有利未人远离我，就是走民离开我，随从他们的偶像，他们必担当自己的罪孽。然而他们必在我的圣地当仆役，照管殿门，在殿中供职，必为民宰杀牲畜牲、燔祭牲和平安祭牲，必站在民前伺候他们，因为这些利未人曾在偶像前伺候这民，成了以色列家罪孽的绊脚石，所以我向他们起誓，他们必担当自己的罪孽。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他们不可亲近我，给我供祭祀的职分，也不可挨近我的一切圣物，就是至圣的物，他们却要担当自己的羞辱和所行可憎之事的报应。然而我要使他们看守殿宇，办理其中一切的事，并做其内一切当做的工。以色列家走迷我的时候，祭司利未人撒都的子孙仍来探索我的圣所，他们必亲近我，侍奉我，并且侍立在我面前，将脂油与血献给我。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他们必进入我的圣所，就近我桌前侍奉我，守我吩咐的。你是发现利未人当中是不是有两个，是不是一个人是在时局不好的时候，他们没有遵守神的道，然后神说他们可以侍奉百姓，侍奉燔祭牲，帮他宰杀，可是他们不能怎么样，不能侍奉我，不能侍奉我。但是那一群撒都的子孙没有离开的，他们要进到我面前来怎么样，来侍奉我。所以旧约里面已经让你看见了，那些没有离开的，神说他要侍奉我，离开的说他们不能侍奉我，他们的侍奉殿的门，比如你刚刚说守门的、扫大街的，有人要去做那个的。所以你知道 旧约的观念已经有了，这不是新约的观念，旧约已经有了这个观念了，只是保罗把它讲得更清楚，说这些人仅仅得救受亏损，神说他们受他们当有的报应，而对那些人呢，他们要得奖赏。说你若只这几样，你就不会闲懒不结果子。那圣经又接着说，假如你没有这几样呢，圣经又说了，你没有这几样就是怎么样，眼瞎的，只看近处的。这句话是非常矛盾的，请问眼瞎的可以看得到近处吗？你们读圣经没有觉得很奇怪，眼瞎的怎么可以看到近处呢？眼瞎的是什么都看不见的意思，所以这个眼瞎不是你那里，是指属灵的怎么样，是指到属灵的眼睛瞎了，只看见世界上的事情。所以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四节，我们把几个比较难解的我们把解一下我们就结束啊。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好，我们看一书那个眼瞎 OK 啊，第四节讲说，此等不信的人被世界的神怎么样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的福音光照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我们再看第四章的第十七节到第十八节，找到了我们这个圣经重要，我们一起把它念一下，一起把它念一下啊。第四章第十七节十八节，来，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楚，为要我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是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眼光的不一样，你所看见的那些都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所以彼得刚才讲说，他好像同意了保罗的说法，虽然保罗写这封信他不一定知道，他的说法是说，假如你们没有这几样，你们就是怎么样，你们是瞎眼的，只看近处，你忘了你们的旧日罪已经得了洁净了。他就告诉我们已经忘了这一位已经被洁净的这样一件事情啊，你的恩招你也忘了，你是健忘的人。他就责备他们，你们这样行，你忘了你的旧日罪已经得了洁净了。第十节他马上又说，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的殷勤，刚刚奉外殷勤，现在讲你要更加的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好，这里面出了个问题，那是不是恩召跟拣选会移动呢？所以讲说什么恩召跟拣选会坚定不移呢，其实是这个样子的。坚定不移的意思不是上帝的救恩会失去的意思，而是你自己会怀疑上帝的救恩是不是真实的。你知道一个人离开上帝的时候，他虽然没有否认过上帝，可他的行为，他的主旨，他的最终打转，你会发现上帝的灵离开他，他里面整个的里面是空的，他甚至最后他会怀疑他到底得救没有。你有没有看过这种人？有些基督徒牧师患淫乱，因为他日子好过，他日子不好过的，他甚至怀疑我的信仰是真的还是假的，他的信仰怎么样没有办法坚定不移。所以这段圣经所讲的是什么呢？是告诉你说你的信仰是真实的，但是你的感觉不会跟着你的真实，你会感觉怎么样，上帝离开你，恩召跟你拣选好像是摇动的，你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得救了。有时候到一个地步，你说我到底是基督徒，我都会有点怀疑。 OK， 我们再继续来把这个再一点我就把它讲完了。他说呢，假如你们行这几样，所以这几个有很有意思，一个是有这几样，你没有这几样，然后怎么样，你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永不失脚这里面呢我把那个五内这个字呢放在这里面，我就是不知道他没有出来，我这个我不会用这个你知道这个五内这个字呢没有人可以将你们把我手中夺去，绝对绝对是两个否定句在一起，你们是绝对绝对怎么样 ？Ever， 和 Pay 是 Ever， 你不会 ，Forever， 你永远不会失脚的。 你看基督徒不思想，他说你只要把行这几样， If you practice this quality, you will never ever fall. 你绝对不会失脚。他讲到这样一件事情啊，你绝对不会失脚的，不可能失脚的，因为上帝怎么样，上帝与你同在，你不可能失脚的。基督徒若是在这样的奉外的殷勤，把你的生命投资在这样的品德里面，你去做他主说，彼得跟你讲说，你一定不会失脚。你知道生命这个事情是这样子的，你去练习它，你就不会失脚啊。有一次是不是吴勇长老跟我讲的，我已经有点点混乱啊。他是这样说，他说有一次他到日本去啊，去讲道，人家带他去观光哈，结果他到了个地方呢，发现那边的水很湍急，哎，有人就在钓鱼。他就跟他问说，这个水这么急，有鱼吗？那个人给他讲说，哦，这里鱼是最好的。为什么？说这里鱼呢，只能向上游。你明白意思吗？因为他不游，水比他湍急，他就一定会死。所以那时候樱花正在落啊，他就给他讲说，你看看，往下游去的怎么样，都是死的东西。啊，掉下，你看，我这鱼红红跳跳的。他说，你看这个鱼呢，逆流而上的鱼都是活的。那时候我就想到一件事情，其实很多基督徒绝对没有不敬不对的基督徒，基督徒的生命是一件事情，你不向前你一定退后，世界潮流在冲击你，你不向前你一定是退后的。当你被潮流冲击的时候，你最后有没有泄到河底，然后就磨着河床，你可能就死亡受伤的可能。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你是活的鱼，你活在盐水当中，你也不会变成咸鱼，你知道为什么？咸鱼跟咸水鱼不太一样吧？你们同意吗？咸鱼跟咸水鱼有什么差别？对嘛？大家都活在同样的环境，一个变咸，一个不变咸嘛。可是现在很多的基督徒是咸鱼哦，不是咸水鱼哦，完全被污染了。所有生命力的表现很多很重要的，你看一朵活的花，地心力怎么拉它还是往上走，假如你花是地心力拉它下来，那花就是死的，你们同意吧？所以他就说你不失脚，为什么不失脚呢？你把它活出来，你行这几样，好像你逆水行舟一样，世界在吸引你，但是你不会放弃的时候，他就告诉你一件事情，你一定怎么样，你永远不会失脚。你既然不会失脚，他就告诉你一件事情，你呢，你要丰丰富富的进入上帝永远的国。这个坦白说翻译是没有英文好，英文说他用的这个字是这样子的，你有自己样加上这几样加上这加加加加加到最后，他说假如你这样行的话，那么上帝永远的国就要加在你身上，用同样的字。前面讲家，这个是讲家，也就是说你不能不进入的意思。所以你看有很多这个词嘛，是吧？啊，你不得不受奖赏，有没有？你把一杯水给最小弟兄吃，你不得不受奖赏。那这地方讲说，你加上这个，加上这个，加上最后呢，上帝要把永远那个国度丰丰富富加在你身上，你会进到神的国度里面。那个是将来的，也就是圣经所说的那个盼望。那么我知道我把一些瞎眼那个部分呢全部省略掉了，那什么叫瞎眼呢？那个是我看我下一堂什么有机会再讲好了，因为我们已经超过很久了，所以我最后快快的讲完啊，没有完全讲完，不过就是让你们知道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观念是在这样子。我来到你们这个地方，你们的时间是三点怎么样，但我的时间是四点半，我的表调在哪里？调在New Jersey，因为那是我的家乡，你懂我意思吗？你们懂这个道理吗？我到了保加利亚讲道的时候，保加利亚跟New Jersey差，这个美国差七个小时，我的钟永远是调在New Jersey的。弟兄姊妹，我就不知道你的钟现在调在哪里。你是跟到一个地方你马上跟着调呢，还是你那个永远家乡你放着，你还是过那一边的生活，过那一边的思想，一直到见主的面，神说你就会丰丰富富进他国度。所以你怎么可以多结果子呢？我再做一分钟的，他说你要多结果子，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我们的生命跟他连结，然后呢，那个生命是神已经赐给我们的 一个新的生命，神已经把生命跟进程赐给我们了，而且有极大应许赐给我们了，这神一定会成全的，你已经有了生命，有了神的那个应许，你是不可能失败的。只要你只有生命和上帝应许，你还是会失败，你明白意思吗？但是上帝已经讲了，就是他不会让你失败的，只要你肯，他一定插手。他就讲这个事情，这是第三节第四节讲的事情，一到四节讲这些。他说，但是你既然有了这个生命，你有你的责任，你要分外的殷勤，你要一个加着一个，一个加着一个，你要有了信心，你要加上你的德行，你有了德行，你要加上知识，你的知识你要加上节制，你的节制你要加上坚韧，你的坚韧你要加上前进，有前进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爱弟兄的心要加上爱众人的心。假如你有了这几样是你生命里面的品质，而且每天都在成长的话，彼得说你一定不会闲然不结果子，因为你非结不可，因为你的生命跟上帝的生命是连结的，你插都已经插回去了，那个丰盛要从神那里流到你生命出来，你自然不结果子，它也要结，必定会结的，你不会是个塑胶花，是不是这样说？他说你若是没有这几样呢，哎，你就是怎么样，瞎眼的，你属的眼睛瞎了，你只看到近处，你只看到你今天的周遭，你不懂得永恒的意义是什么。你在每天里面，你上帝是你的帮助者，你只想用上帝来达成你今生的丰富而已，你看不见永世的价值，以后你所有的你遭罪一些东西要留下来，你没有办法带走，在神面前你还要受亏损。所以他说你要分外的殷勤，使你的恩召呢能够有指望，你自己也不会怀疑你的信仰。你若把这几样行出来，他说你我保证保证无昧绝对绝对的呢，你不会再失脚了，而且你会丰丰富富的，想要把这一永远的国度加在你的身上，你将来要基督一同作王，不会在神面前受掉亏损。他讲就这么一个东西。彼得在最后的时候把整个的最重要的一生的精髓就画在这么简单的十一节圣经当中，就跟我们做了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宣告，宣告他严肃到他说我活的日子死的这当中我还没有几天，但是我还是要尽力的告诉你们，这你们知道的，我要不厌其烦，那么厌烦的告诉你说，你们要知道这个是你的这几样的重要性，就算我死了以后，我要想尽办法让你不断的纪念这件事情。他讲得这么严重，这个事情是基督徒生命当中的精髓，你都不要轻忽这件事情，将来你一定要后悔。好好服侍，跟人之间恩惠平安交在你身上，好好在神面前做一个反省，主啊，我在这个退休会当中，主啊，我要跟你做一个交涉，到底教会部长同工弟兄姊妹当中，主啊，跟他们有什么过节没有，我是不是不能服侍，我是站不起来，主求你洁净我，让我今天开始，主啊，让我回到你面前重新得力来服侍你，神的灵在里头就开始兴旺，就催动了你，你要成为影响世界的人。这是我们对你的劝告。我们都不是傻瓜，你跟我一样都不是，但是我们的差别在于我的坐标里面比你还远，我有永恒，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今天把它调好，你求神赐福我们。我不祷告。恩典的主，我们知道我们所讲的是有限的，但你的话语发出不会突然挽回，主啊，救恩属于你，信心出于你，成就也在乎你，你已经越来应许耶稣你要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主啊，只要我们给你地方，给你空间，愿意打开心门，愿意让你介入，主啊，你让我们这个细聊器的皮球如今要成为有丰富有弹性的一个球，让我们满有能力来服侍你，来服侍这个时代，让我们家庭因着我们改变而改变，让我们生活因着改变而喜乐，你要丰丰富富的在我们的工作上，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在我们职场里面，借着我们这群卑微的人要荣耀你的名。耶稣，你要我们成就大事，耶稣，我们谢谢你，你把你的信息放在我们当中，让我们重新的反省，愿你赐福恩待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你们。
谢谢刘牧师，你知道吗？你刚才坐在那边坐了多久？ 很佩服刘牧师能够讲这么语重心长的跟我们分享，时间长了一些，但是我也很佩服你们下午坐在这边超过两个小时，然后都没有打瞌睡。从昨天晚上开始我们就有很多欢笑，那今天欢笑没有减少，但是有很多发人深省的，有很多触及我们心中深处的，求神继续帮助我们真的是来思想，让这样一个退休会在你我的身上，让神的心意得到满足。接下来时间是欢乐时光，我不知道我们还有多少力气可以来一起欢乐，但是如果你还有的话，等一下年轻人他们会在这里玩，欢迎每一位留下来。如果你觉得你暂时还没有办法，要好好休息一下，因为晚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在七点半的时候讲到福气的传承，所以如果您需要休息或者其他的计划没关系，你就自由活动。晚上六点钟如果您愿意和我们一起用餐，在北京我们会到那里，然后各自安排付账，然后享受晚餐，也可以跟刘牧师有一些交谈的时间。所以六点钟在北京，那么七点半在这里。我们都还有家可归，我们当中有一些从远地来的哈，他们实在很不容易，我刚以为他们现在就要回去了，他们说他们要到晚上九点多以后才回去，他们现在要到附近，听说珀罗巴很漂亮，他们要在附近走一走看一看，那么到台塑的厂附近走一走看一看。那求神也继续祝福他们，如果他们需要有地方休息，我相信我们有弟兄姐妹也可以有一些接待的地方，所以我们就自行安排好不好。我们晚上六点钟在北京有吃饭，然后晚上七点半在这里聚会，那大家能够珍惜时间。那谢谢主，也谢谢弟兄姐妹，今天下午我们坐在这里两个小时又十分钟，不算唱诗的时间，两个小时又十分钟。好，我们晚上再见。
Test. 年。